阅读有推手，智慧跟着走，让孩子开心阅读学生活。欢迎收听阅读推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乃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清燕，欢迎您加入阅读推手的行列。黄老师，我前一阵子去演讲，碰到两个妈妈，就是两场演讲，两个妈妈问我同一个问题。
哦，
嗯，很有趣。
是
我相信很多妈妈了，很多妈妈一定常常为此苦恼。
是，
她说有一个妈妈就说她带小朋友去朋友家玩，
嗯，
那正好朋友家的那个养了一只狗，生了几只小狗，
嗯，
所以呢，他们就小朋友在那边玩那个小狗，玩得很高兴啊，
嗯，
然后那个他那个朋友就很慷慨的
，
说，哎，要不要认养几只啊？带回去，我觉得他也是要解除自己的麻烦了，他就说，哎，要不要，哎，大家认养啊，把那个小狗带回去，这样，
嗯，
你知道他那个儿子回去就一直撸，
嗯，
一直撸，一直撸，一直撸，一直撸，
嗯，
然后他就说，一直撸到。他那天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嗯，老师怎么办，我答应也不是，嗯，我不答应也不是，
嗯嗯，
好像因为我那天提到生命教育，嗯，我特别还提到说养宠物可以帮助孩子去聊陪伴
爱惜生命，
对，去陪伴一个生命的那个过程，
嗯，
然后呢因为我那天谈到一个宠物死亡的书，
嗯，
那怎么去陪伴一个生命，去送别一个生命，
嗯，
我觉得那个对孩子对于生命的价值的认知是有帮助的，
嗯，
那他听完以后觉得说好像他应该答应儿子这件事，
嗯嗯
But， 我想所有的家长大概脑袋马上会有接下来的画面，
嗯，
狗带回来可能孩子就三分钟热度，
是
玩一玩，
是
他可能之前答应你说我会怎么照顾他怎么照顾他怎么照顾他，
嗯，
可是后来可能全部忘光光，
嗯，
那这个担子又落到妈妈身上，
是
对，
对，我觉得不是忘光光，欸，因为负责任本来就是一个 task， 就是说它是一个 很艰巨的，
嗯，
因为那是每一天，那宠物不能说要等我有空再来浇浇水，
对，
好，那 我想对妈妈的考虑应该也是这样，要不然她应该欢天喜地说，啊，太好了，我们会有一个宠物，
嗯，对，
可是她想的是我小孩要有一个宠物，可是不是我，
他可能有一个 burden， 有一个很大的重担，
啊，
负担重担在身上，
是，
对，但是我觉得，你知道对，幼儿园或者是对，低年级的孩子来说，他们看到 那些漂亮可爱的尤其是小狗小的动物，
嗯，
都很难
抗拒，
对，
嗯嗯，
所以，而且 我觉得 我自己在我们家也现在还有一只狗，
嗯，
当然照顾它的过程是每天有一些事情一定要做的，
嗯嗯，
但是我也觉得说如果有一只狗或家里面有一个宠物陪伴孩子，
嗯嗯，
一段成长的过程，
是
我相信对他是有好处的，
对，学习照顾，
学习照顾，
学习负责任，
是，而且跟宠物互动的过程，
嗯，
那个过程他得到很多的欢愉，
嗯嗯，
或者得到很多的，放松，
嗯，
或者是人跟宠物之间的那个生命的交流，
嗯嗯，
包括你怎么样去看待一个生命的价值，你怎么去送别它，
嗯，
到最后，
嗯嗯，
所以 我其实啦，
嗯，
还蛮鼓励家长让孩子去，
嗯，
陪伴一个
宠
物、
嗯，
对，但是 我也可以体会是所有家长都会担心一件事，就是那回来就完全是我的责任，
是
对，所以，嗯，我觉得我们今天可能有必要来谈一下这件事情，就是说
对
我们怎么帮助孩子去建立一个责任感哈，
嗯，
因为我觉得从小到大这件事情是他一定每天都得学习的，
嗯，
从小事情负责开始，
嗯，
然后到一个将来他为自己的人生啊，为自己的将来前途去负责任，
对
对，
对，小时候如果没有学习到负小责任，
嗯，
长大了真的很难会负
大责任
对，
对，嗯，
那可是这个养宠物有两种可能，欸，
嗯，
一种是，欸，真的孩子借着照顾这个宠物对宠物的爱勉强自己做一些他觉得辛苦的事情，
是，
好，那同时也享受有这个陪伴，
嗯，
可是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父母的梦魇，喔，就是他学到人可以不负责任，
对，
你喜欢的你就把它带回家，
嗯，
然后剩下后果呢反正有人收拾，
嗯，
那真是得不偿失啊，你不但给自己添了一个麻烦，你还增加孩子不负责任的经验，
嗯，我知道我认识一个小孩，就是但他们家大概经济条件比较好，所以有佣人，哦，
嗯，
然后他一下就告诉我说，哎，我们家有一只狗，后来说我们家又多一只狗，我们家又多一只鸟，然后我们家又多了什么鱼或者是什么， 他大概是他想要什么宠物爸爸会尽量满足他。我说那照顾呢，谁帮狗狗洗澡、嗯、他说那阿姨啊、嗯、谁帮狗狗、清理这些、排泄物啊，或者是喂他吃饭等等、嗯、他说都阿姨啊、
嗯、
那事实上我觉得如果是在这种状况下养这个宠物，宠物纯粹只是对小孩是一种娱乐功能的时候、嗯、我会觉得那我不鼓励、
嗯、哼，
因为我觉得养宠物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看到很多孩子的面、
嗯
哦、包括他怎么照顾宠物、
嗯、
他为宠物会做一些设想，
是
或者是他对于他的细心程度、
嗯
哦、还有负责任的程度，
是、
嗯、
而且他如果不会的时候父母要借这个机会教他，
对，
其实很难说让孩子在没有经验的时候都会，而且如果孩子还不会这些事情、
嗯、
那我们可能也不一定说等到他通通 ready 了才能养宠物，
对，
可是在养宠物的同时就要一边教，
是
父母要有这种心理准备，
对，慢慢培养他这方面的能力跟态度，
对，不要看小孩开始不想负责任了你就说哎，把狗送掉好了这样、
嗯、
那他又增加一个负面的经验，
是、
嗯、其实是不好的。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家要养第一只狗的时候，
嗯
因为我们家四个兄弟嘛，
是，
对，所以我母亲就做了一件很就是做了一件很有智慧的事情，就是把我们四个都叫来、
嗯、
说确定要养这只狗，
嗯，
我们就说对啊对啊，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好，那谁负责做什么，
嗯嗯，
你负责喂它，你负责带它去、
嗯、
散步哈、
嗯、
然后你负责清理什么东西、
嗯嗯、
然后有一个负责洗澡或什么、
嗯嗯、
然后呢可能一段时间以后就轮流，
嗯哼哼，
就调换工作，
嗯，
那所以以至于到现在我很会帮狗洗澡、欸、
这是当父亲的练习跟
准
备、
就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能力其实是要慢慢慢慢养成，黄老师刚刚说的没有错，那我觉得很多图画书的创作者其实在呈现这些主题的时候让孩子也是从这个角度去看，
对，
也就是说对孩子来说他可能之前完全没有经验，他的经验累积是必须他实际去经历去操作去执行之后、
嗯、
去慢慢累积下来的，
对，
所以如果我们不给他机会那他可能以后永远没办法学习到 这些很重要的负责任的态度啦、
嗯、
或者是、照顾宠物的方式，
对对、嗯，其实他学会了他也会很快乐，
是啊，
他虽然过程是辛苦可是那个结果是甜美的，
对、嗯、所以我后来回来我就、想，因为我那天在演讲里面没有介绍到这本书、
嗯、
那我回来就想说哎，有一本书其实可以在这边
补充一下，
补充一下，也许啊，很多家长正也在面对这样的问题，其实你可以带孩子好好去读一下这本书，
嗯，
从这个小男孩身上去看他怎么去面对宠物，一个陌生的生命，他怎么去帮助他，然后为他负起责任来哈、
嗯。
那这本书呢是信宜出版社出版的啊，书名有点长，叫《查理的第一个夜晚》，
嗯，
那查理呢是一只小狗，
嗯，
好。那故事里面这个小男孩叫亨利，他有一天在下大雪的、夜晚、放学回家的时候呢，诶，突然有一只小小的小黄狗一直跟在他身边、
嗯、
不走，而且他看他很冷哈，
饥寒交迫，
对，他就从他的包包里面拿出他的安抚毛毯、
嗯、
包着他然后一路抱着他。我觉得这个插画家，因为这个插画家在英国是非常有名的哈，叫那个、海伦奥森伯利哈、
嗯，
他很会画小孩，
是，
所以他在这里面画那个小男孩抱着这只狗是把他当作是一个 baby 一样的抱他、
嗯嗯、
我觉得这个光这个画面就让孩子知道我对一个生命的呵护程度、
嗯、
细心程度必须到什么样、
嗯、
你像是一个照不是一只狗硬拖着、
嗯嗯嗯、
或者是拎着他的，你知道很多人抓狗喜欢拎着狗的那个
脖子
这样就把它拎起来、嗯、不是这样，你呵护一个生命其实要像这样
尊重、
哦、对、
嗯，
那后来他把他带回家了、
嗯、
带回家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认识他的家、
嗯、
说告诉他说这里是什么地方，这是我偷藏礼物的地方，这个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
嗯、
那接下来带他去认识爸爸妈妈、
嗯、
那爸爸妈妈会告诉他说你要养这只狗、
嗯、
你就要负责带查理去散步、
嗯、哼，
狗散步很重要哈，那除了散步以外呢还要怎么样喂他吃东西，
嗯，
然后呢帮他做一些清理的动作、
嗯、
所以爸爸妈妈就其实很清楚的交代他说你要养这只狗有这些事情要做、
嗯、
这些事情谁要做、
嗯、
那很清楚的，亨利就很清楚知道说这是我该做的事、
嗯、
然后他也、 父母也告诉他说查理要睡在哪里，他不能睡在你床上哦，他必须睡在厨房里。于是呢他就开始在厨房的桌子底下帮他用一个垫子铺了一个床，然后呢亨利怕这只查理太寂寞，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小玩偶小布熊放在那边甚至把他自己的小闹钟也放在那边陪伴这只小狗。好了，小狗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呢，那亨利自己也要上床去睡了。可是这个时候他听到楼下出现了哀嚎声你知道小狗常常是这样，你第一天带它回去，你一离开它它就开始
害怕，
对，它就开始哀嚎。那听到哀嚎声它就赶快冲到楼下去，冲到楼下去，然后去安抚他，再哄他入睡，然后他再上来。他没有马上睡着，可是他 就开始想象说他以后可以带查理去哪里玩，去哪里玩，去哪里玩。可是没多久他又听到什么哀嚎声黄老师你可以去当配音员所以他又冲下去，冲下去这时候他就知道那他必须抱着他。接下来的画面是他抱着那只小狗，小男孩抱着那只小狗带他去每个房间，然后你知道很好玩，他 带那只小狗去看他爸爸妈妈睡觉的样子尤其爸爸大呼的声音然后呢之后又把他抱回厨房，可是小狗就不睡了，因为他知道他只要一睡着小主人就跑掉于是他就只好这样一直陪伴他，跟他讲话，跟他安慰他说不要哭，带他看月亮最后甚至把他抱到自己的床上跟他聊天那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曾交代他可以把狗抱在床上可是这个不是查理睡觉的地方，他就说好啊，那我们就在这边不让他在这边睡觉嘛我们就聊天可是聊着聊着两个人后来就在床上睡着了可是这边有一句话说，就是当这个小男孩发现查理看着他的眼睛，那他也看着查理的眼睛的时候，那他好像觉得查理在跟他说我好爱你小男孩这个亨利也跟他说查理我很爱你，查理小子，然后他们睡着了我觉得后面就是看到他们两个一起在床上睡觉的样子那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夜晚那我觉得这本书其实用这样的方式，他很清楚的让孩子知道看见一个 role model 这个小男孩对一个生命的看重对一个生命的呵护然后呢甚至对他的照顾对他负起的责任
是对啊，尤其第一个晚上如果弄得大家都很狼狈啊、大概以后日子也不好过嘿
是啊
是，而且这个狗是他自己找回来的
对
对，可能他一开始就有那个怜悯的心所以好像自己也会觉得他好像是他带回来的嘛他要为他的行为负起责任
是，
如果今天是别人养的或者是爸爸妈妈带回来的可能那个感觉也不一样吧
对所以因为这种事情也发生在我妹妹身上因为她很小的时候因为她跟我差十二岁嘛我在念大学她念小学有一次我回家我就发现哎，我们家怎么多一只狗她就 我妈妈就说哦，是我妹妹放学在路上把她抱回来一只白色的狗还蛮可爱的可是后来我母亲就跟他 deal 就是谈讨论完就说这只狗他抱回来他要负责照顾果真那只狗从来我们家第一天到离开的那一天都是我妹妹在喂他吃饭帮他洗澡然后带他那时候他只有国小他就一路照顾他到国中
那这样有十几年哦
对对国中高中对到一只那只狗走掉为止
是是
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对大人也是
是
我先生也曾经捡过一只猫回家这问题是他捡回来的那还好他大部分时间都还蛮负责任
对
可是当然我有时候也会善尽我这个女主人的角色啊我会帮忙她。我想所谓负责任并不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扛在自己肩上
是
而是她知道她可以做的她的 best, 那其他的人也是可以帮忙的并不是说啊
是
那好像把它当处罚一样说谁叫你带回来你就自己要看然后我们谁都不要帮你嘛我想我们也不是用这样来培养责任感
对所以我后来从我妹妹身上看到你知道我后来很多事情教请她帮忙我只要请她帮什么帮我弄这个弄那个或者是我母亲请她做什么 我都可以很安心的，
是
因为你只要把一个 email 传给他说，哎，你可不可以帮我弄这个，他就帮我弄好给我，那他在现在的工作上也是，甚至我母亲有偶尔要去台北玩，他会把他所有的行程表都打好，然后告诉他说哪一天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都帮他安排好，然后怎么接送，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从小养成的，
是
对，所以我后来觉得现在孩子其实必须好好学习负责这件事，
对对，
因为太多直升机父母
是
太容易帮孩子去处理生活上的这些琐事，比如说小朋友忘记带东西去学校，带作业带什么学校，那很多的父母就会赶快送啊或者是
父母太负责任了，
对，父母太负责任以至于孩子就觉得啊，我不用负责任，天塌下来都有爸爸妈妈挡顶着哈。
所以过度负责任也不是很好的事、
是，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看就是父母过度负责的时候
会造成
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小孩会变成什么样子。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黄老师，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人力银行的调查报告，非常有趣哈，但是也让我有一点触目惊心，就是他们调查的企业主管，那发现三分之一左右的企业主管曾经发现遇到过父母过度介入孩子工作这件事，包括找工作，包括他
已经在上班了，
是过度介入，那就是你知道我们现在常说的妈宝也就是说这个孩子要找什么工作然后父母会介入，包括找工作的方式，甚至安排他面谈啊什么甚至他工作了以后父母也还是会介入那我其实看了会觉得有点忧心，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成年人他进入一个大学生或者是一个成年人他进入到社会以后他的工作还必须由父母来决定或者是由父母去安排，
对，
当他开始工作以后由父母去告诉他你这件事情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
解决问题，
是当他尤其是工作 我相信很多大学生现在很多在学校出什么问题也是父母介入嘛，
是我们常常要处理这种事情，
是，
然后你看学生其实他不是想不清楚这个事可是他好像你会觉得他后面有一个黑手，因为他其实真正 concern 的是我回去怎么跟我爸爸交代，
对，
那就让他变得很不讲理，
是，
可是其实跟他沟通了半天觉得他其实孩子是懂了那我就觉得那样的孩子很可怜，
是 我相信他有一天毕了业去工作父母还是会干涉或介入很多，
其实他要学会是为自己负责任不是为爸爸负责任，
是，这就是关键这是我忧心的地方也就是说我在想说这些孩子怎么为自己负责，当他连这些事情都没有办法自己负责的时候他将来怎么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是
所以我会觉得这很危险，也就是说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如果说负责这件事情哈，我们可以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去带他去帮助他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家长一些比较明确的一些方式可以告诉他我们怎么帮助孩子在比如幼儿的时候或低年级的时候中年级的时候然后慢慢随着他们成长的过程我们怎么帮助孩子去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在他们生活里面的各种事情上面
对，我们有一些孩子从小他怎么学负责任的呢是出于恐惧对，因为他怕被处罚所以他就硬着脖子就撑下来这样负责任可是我觉得那并没有学会负责任的精髓啦
是
因为负责任其实是自己觉得有担当这件事情不管是对错好坏那我已经做了我就来面对它
对
可是可能很多父母可能也不了解自己小时候也没有走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没有父母真的教会他他也是被迫的在学负责任然后到后来就是他其实不是为自己负责任是在为很多其他有的没的不太重要的事情在负责任所以从小啊我觉得不同阶段应该有不同的学习吧
是
你给太小的孩子太重的责任也不对会把他压垮你给大孩子小小孩的责任好像也
太觉得没什么
太瞧不起他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我母亲就是我有照片为证，但那时候那个照片我母亲说大概三岁多，
嗯，
我就已经踩在一个板凳上，
嗯，
然后在水槽边洗碗。你知道我那时候看到那个照片我自己觉得不可思议，我说那是我吗？ 我母亲说对啊对啊对啊，我说我真的那时候会洗碗，我没有把碗打破吗？他说当然有，但是他在旁边，
嗯，
好，然后就看着我，
看着我
、嗯，然后带着我做这件事。
是，
我觉得其实做家事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
对，
负责任的一个做法。就是像我们家四个男生，
嗯，
好，从小四个男生，你知道四个男生都很好差事，嗯，但是四个男生展现四种完全不同的个性，
嗯，
譬如说。我们家的家事一定是分担出去的，
嗯，
谁负责做什么负责做什么，嗯，负责做什么，
嗯，
那我的习惯是我会很快的把我该负责的部分做完，
嗯，
这样我就有自由的时间去做我想做的事，
嗯，
但我比如我弟弟啊或者是我其他的兄弟，就是他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啊，反正我今天有空就会做它，
嗯嗯，
然后可能会拖到晚上，
而且我如果没做经验会做
well,
我是以一般常人的心态OK, 如果我有兄弟姐妹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对，
嗯，
那对，有时候我是真的是也在帮忙收拾这个善后，
嗯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孩身上我会观察到，
嗯，
一个负责任的小孩，
嗯，
在他的小事上尽职尽忠把他做完的时候，尤其是你知道幼儿园的小朋友幼稚园的小朋友，我在教会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譬如说当他把自己的玩具玩好了，
嗯嗯，
你知道大部分小朋友玩完了以后，啊，爸爸妈妈来接他了，就说东西丢了就跑了，
嗯，是，
但我观察到几个孩子是玩完了以后爸爸妈妈来了他会先把它放回那个 box，
嗯，
那盒子里面，
嗯，
箱子里面然后才去，
嗯，
我其实会觉得这些孩子将来长大会跟他们其他的孩子会变得很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嗯，你其实父母也是一个学习，啊，
是，
其实 父母应该就是说你先去把玩具收好，我等一下。
对，
那会不会也有父母说收什么玩具？我都来等了，车子在外面还没有熄火，
快点！对，
所以有时候父母自己也要注意一下。我想没有父母故意要教孩子不负责任，
是，但是我有时候会轻忽，
嗯，
在这些小事情小事上就疏忽了。
所以你刚举这个例子，我想所有父母都会想一下说，哎，我有unable 那这样这个节目就很值得了。
我曾经在教会跟一个不到六岁的小男生学下围棋，
嗯，
因为他很厉害，他会把那个棋谱都背下然后告诉我怎么下，
嗯嗯，
但我觉得有一次我在跟他下围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妈妈真的把他教得很好，我在那边跟他下围棋，下完以后他妈妈来接他，他不是把围棋棋盘丢了就走，
嗯，
他是把所有的棋子白色的黑色的剪完，
嗯嗯，
放在那个小盒子里面盖子盖好，把那个棋
合起来，
嗯，然后放着，我是放着让他做，因为我看到他在做，
嗯，
我就放着让他，他把他都收拾好了以后才离开，
嗯，
那我觉得也许这是老师在教他下围棋的时候一个基本的礼貌跟，
是，
但是无形间我看到他真的是养成了一个负责的态度
对
于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对幼儿来说我们可以让他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
嗯，
他所做这件事情让他自己把他做完，嗯，
用心做好，
用心做好，
不要一直催他，
对，
所以到后来你的孩子就想说，啊，算了算了，
慢一点没关系，
不要那么多，不要那么多责任了，嘿，
嗯，
那反正 我不收也有别人收，哦，我们要利用这种机会，
对，比如说玩一个玩具要把它从开始拿出来玩到最后放回去，
嗯，
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把这件事情 完整的做好，
嗯，
那我相信他就是对这件事情有负责任，
是，
嗯，
那再大一点呢，上小学了，
小学你知道
低年级
我觉得 小学生我们老师都会给他家庭联络簿嘛，
嗯，
我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那个，教室里面会贴一些忠心得睦的单子，
嗯，对，
那一定会有一句叫什么今日事今日毕，
对，欸，我们差这么多年居然我们看的标语是一样的
所以你知道我们教育都在那段时间都没有什么进步
不过现在还是可以贴这句话，
对，
因为很多孩子已经没有这种习惯了，
你知道，嗯，其实很多很多那个忠心得睦的那个标语我几乎都忘记了，
嗯，
但
就这一句
今日事今日毕我一直记得很清楚，
哦，你都做到吗？
我会尽量，我到现在还有个习惯，
嗯嗯，
就是说 我会预想一下我明天要做什么，
嗯，
如果我明天做的事情很多我会先把它写在纸条上，
嗯嗯嗯，
然后放在书桌上提醒自己明天这十件事情要把它完成，
嗯
啊，因为你知道人的脑袋没有那么好对，我常尤其是现在年纪大了，啊，事情记不清楚我一定要写这个那有时候我会 知道 我醒过来以后，我想说我今天要把哪些事情完成、
嗯、
那我会尽量把我今天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好、
嗯嗯、
那这个是其实是我小时候应该是我母亲给我们培养的习惯、
嗯嗯、
尤其是你知道小朋友在放寒假放暑假就很容易
是
就懒散啊或者是放松啊、
嗯嗯、
但我们在寒暑假的时候我母亲都会要求我们说哎，虽然没有联络簿这件事、
嗯嗯、
你也得想一下你今天要做什么、
嗯嗯、
然后有时候会要我们写在纸上给他、
嗯嗯、
那他就会问我们说哎，那你今天做这些事情你今天要做这件事情是不是都做完了、
嗯嗯嗯、
那我觉得可以这个配合像家庭联络簿这样、
嗯嗯、
我们去 check 孩子、
嗯嗯、
今天的事情今天的功课今天的什么是不是都完成、
嗯嗯、
而是他是自己完成
是、
嗯、
对其实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这样你也不会去延误别人
是
因为当他慢慢长大、
嗯、
小的时候你自己事就自己处理
对
没做也就算了
是
对可是慢慢长大我们其实发现很多事情都是骨牌啊、
嗯、
我这一关如果卡住了那你就会受影响
对
然后就会影响到很多别人、
嗯、
那在这种考虑之下我觉得慢慢长大真的要让他知道说其实你不是只有你自己、
哦嗯、
你也是在影响别人甚至也可以鼓励如果有人在这个环节中间卡住了怎么去帮助他一下
是、
哦、那我觉得就今日是今日毕不是其实不是在教孩子说你管好自己的事就好、
嗯、
嘿因为我有时候父母就觉得说如果孩子还要去管别人的事情他就会比较
自己的事做不完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都做不好了你还去管
别人那其实可能孩子注意到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这样是因为卡在哪里、
嗯、是
那他愿意去帮助别人一下、
嗯、
我觉得那也是今日是今日毕的一个扩大的学习啦、嗯、
是所以我觉得从小我被养成今日事今日毕、
嗯、
那以至于到我后来有一点走火入魔到一个状态是我现在常常翻译书、
嗯、
那有一些书是那种好两三百页的
是是
我会给自己设定说好今天至少十五页或二十页、
嗯哼
那当我把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说今天至少十五页的时候、
嗯、哼
我会把它译完我才去睡觉、
哦、真的
对、
哦、这样不好这样会失眠
对可是所以这养成让我对于这些事情我很规律
是是
然后我很自律
嗯嗯
那出版社会觉得我很好用、
嗯、
就是说、
嗯、
书交给我我一定会准时交稿
是是
我不会脱稿
嗯嗯好各位听众朋友这样有一点过度好像也不是最值得鼓励没有啦因为这样其实有时候给自己太大压力也不好所以、
但是我觉得这个变成是我一个习惯
是是
做事的习惯比如我今天要把十件事情完成、
嗯、
我就会想办法把它完成、
嗯、
我也觉得有时候觉得我把自己 push too hard、
哦、
就是、
哦、不会
但是
遇到我这种人就我就很好命啊对
可是我真的觉得我们从小可以帮助孩子去慢慢体验体会这些事情或者是去学习
是
那当然再大一点点的时候我觉得每个孩子就可能必须了解他有一些本分是要做的、
嗯嗯嗯、
就是说那是属于他的义务、
嗯、
责任包括他在学校有一些义务要承担、
嗯、
有一些本分要去尽有一些义务要尽、
嗯、
比如说在学校你是值日生、
嗯、
你 是把值日生这些该做的事情做好、
嗯、
那每个人小孩都会被同学都会分配到打扫的区域跟工作、
嗯、
你是不是可以把打扫的这个工作做好
是
那我想这个都是学校教育很重要的一部分、
嗯嗯、会不会也有家长在想就是说可是我小孩如果不配合我可以因此处罚他吗、
嗯、
会处罚他会不会让他反而也是学不到负责任还是要用什么样的方法那我有时候在想说其实有的事情你没有做好、
嗯、
它就是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处罚
是
很自然的处罚你什么事情没做好、
嗯、
那你就要为那个收拾后面嘛、
嗯、
所以有时候好像也不必太用人为的方式去纠正啦、哦、
对
因为有时候人太多人为的作为孩子反而觉得那是因为这件事情让你不高兴而不是这件事情本身不好
嗯我想我们家我母亲小时候给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是你今天要洗的衣服
嗯
你一定要放到洗衣篮里面去、
嗯嗯、
如果你没有放到洗衣篮妈妈可以不帮你洗的好那、
嗯、
你知道我们几个兄弟之间有人爱干净有人不爱干净我是很爱干净的那种人、
嗯、
所以我衣服乖乖的我到现在都是要洗的衣服一定放到洗衣篮
嗯
然后呢然后把它清洗掉
嗯
但有时候比如说 比较懒散的人就会堆一大堆在那边，然后呢到最后没有什么衣服可以换洗，所以其实
借别人的穿
这个就是黄老师说的，就是说当你没有办法为这件事情负责的时候，你必须自食恶果，
对，
那那个结果你必须承担。
嗯哼，
那我想从小的事情上孩子必须去经历这些，所以有时候爸妈也不用太担心了。我觉得好，你就是不拿来给我洗，好，没关系，我就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
可是父母就不要越界去替他解决后果，
嗯，
就让他承担后果，这要有一点忍心哈。
是
是，
有点像有点像某人小时候的经验被我写成书的经验。
是，我想那个听众朋友应该听过我们讲过那个妮妮的红长裤，
是，
就是我小时候很惨痛的经验。
是，
对，就是为了要自己坚持要一条红长裤，结果买了一条很丑的长裤。
黄老师，你那条红长裤真的太经典了。
谢谢你把它写成那个那么可爱的故事。你知道吗？那个故事、不仅传遍全球，新加坡这还把它拿来当课本，先是小学课本，现在听说已经变成国中课本了。
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严重？
是，
就是说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要从小让孩子去经历去培养他、也就是说他可以自己做决定、但是他必须勇于承担后果、承担后果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是，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今天买了一条红长裤我不喜欢、然后我就耍赖、然后我就不穿然后什么、那是也许就叫妈妈说你再买一条红长裤，或者是像现在孩子、买鞋子啊，你知道现在好多孩子很多布鞋、那买了他不要，然后又看到更新的什么，那他没有办法为这件事情去承担
对
后果的时候、我相信对他的成长将来长大会有很大的影响。
不过父母常常是为了面子、
是啊，
对，就是觉得说、给你穿那么丑的我也没面子，所以我 就,、就可以不要让你穿了、那其实我们很多人生活里面孩子他闯了祸他也不是不能收拾，可是父母又为了自己面子说哎呀，我不能让人家知道我儿子这么鲁莽或是闯了这个祸、那我觉得可是一次一次其实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学习的机会。
是，
那父母如果没有好好掌握那些机会教育，那孩子到后来像我有时候看现在的大学生啊研究生他们可能功课还不错、可是当你在对话你在问他说你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他都告诉我说我没想过耶老师。
是，
然后我就想天哪，你脑袋是在装书的吗？不是来思考的吗？
因为从小到大父母不需要让他去思考前因后果。
对，
每件事情有因果，
是，
我今天中了这个因会有那个结果吗？
对，
那 我今天这样做我就必须为我的结果 负责。
对，
但是很多孩子其实从小到大他不需要去思考这些。
对，而且这个不是只有影响他的人缘或是他的学习、其实影响到 他一生的幸福。
是，
对，像有一本图画书
你知道谈这本书啊我就会觉得有点沉重，但是呢、我又觉得不得不谈，
非谈不可，
非谈不可、然后、我当初这本书我拿到英文版的时候送了很多出版社没有人要出，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议题很冷门什么、但是我一直跟他们强调说不是议题本身、虽然台湾这个议题也是蛮严重的、但是我觉得、怎么讲，我觉得我们家长带孩子 在思考很多、包括人生他可能遇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很习惯的帮他们想了很多在前面，
是，
但是很多事情是让他必须经历之后他才会学到的功课、
那
这本书呢、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者写的，叫 Eve Bunting、你知道他专门处理那种很困难很难跟小孩启齿的人生的议题哈。那、这本书是道生出版社出版的，叫伊利的娃娃、从封面我那时候、怎么讲，我那时候在、国外的书店看到他的时候，我是看到就是英文的封面，我看到一个封面就是一个大概十三四岁的小女孩、然后坐在课堂上上课、然后捧着一个圆圆的肚子、在摸，
支撑了，
对，摸着她圆圆肚子我本来以为想说哦 OK 就是也许是一个胖、比较胖一点的孩子，可是下面有一行字吸引我的注意、就是、But the real baby is not a doll、好，这本书的英文名叫 Doll Baby、娃娃宝宝，好、但是后面有一行字叫 But the real baby is not a doll、真正的宝宝跟娃娃是不一样的、那这本书其实就在讲一个未婚怀孕的少女。
是，
黄老师你知道吗，台湾每年堕胎人次超过多少、
比生出来的多，
对，超过50万、
是。
那未婚少女怀孕的，
这是非官方统计，因为有很多是台面下的。
是，对。那甚至台湾的未婚少女怀孕的那个比例，其实是亚洲第二名，
哦，
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
所以我们少子化真没道理。
是，但是问题是，表示说很多很多未婚怀孕的少女就
对。
对，他其实
他没有想到前因后果，
对，他没有把事情，我觉得这本书Eve Bunting 处理的这个非常难的议题，就是少女未婚怀孕这件事情，其实虽然议题本身比较可能不再是童书的范围里面，但是他呈现了这件事情对一个人的前因后果，让孩子去思考。我带孩子去我甚至带那个三四年级的小朋友读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对这本书也有很多很多的思考。
是，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伊利的娃娃。伊莉小时候呢非常喜欢洋娃娃，他就推着洋娃娃到处去散步啊，推放在娃娃车里面。那有一天他推娃娃出去散步，碰到隔壁的阿姨珍妮阿姨，就问他说，哎，你的娃娃叫什么名字？他说，哦，他叫黛西。那黛西的爸爸呢？伊莉说他不见了。可是他现在上了中学，他才上中学，国中二年级，他有一个真正的宝宝，那个宝宝叫做安琪。他很喜欢，就是像以前照顾小洋娃娃一样啊，帮他换衣服啊，然后呢喂他喝奶啊，照顾他。可是他是一个真正的生命，他是一个宝宝。所以有一天他带宝宝出去散步的时候，隔壁的詹妮阿姨又看到说，哎，他就说，这是你的宝宝吗？他说对。那宝宝的爸爸呢？他讲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天他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他跟他的爸爸妈妈说，他的爸爸非常的生气，那妈妈就一直哭，那爸爸就搂着妈妈。可是那个伊莉想说，他现在 最无助的人是谁？其实是他
自己。
可是他却没有得到安慰。那爸爸只是问他说， 你去检查过了吗？ 你确定你怀孕了吗？怀孕了吗？然后伊莉就说，是，他去检查过了。而且他描述了一下他在那个妇产科诊所被大家用异样的眼光看待的那个情景。那爸爸的第一个反应其实非常八点档。是不是韩家那个男孩干的好事？他没有
说，不是自己家的，是别人家害的。
他说我非扭断他的脖子不可。所以伊莉就哭了起来。那妈妈就问他说，伊莉，你确定你要留下这个宝宝吗？妈妈开始跟他分析留下这个宝宝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你自己都还是小孩，你怎么有办法再照顾一个宝宝？可是伊莉说，他是我的宝宝，我要留下他。然后妈妈说，可是你这样你的生活会有很大的改变。他说我不管，我就是要他。好了，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闯祸的那个男孩子，叫查理。好了，那查理就是第一个反应是，你怎么确定他是我的？你有没有证据？
这也很八点档。
对，然后非常刻薄。好了，他回家只好告诉妈妈说，我告诉查理，但查理跟我说他不要这个孩子。那爸爸当然非常非常的愤怒，说我要去找那个混账东西谈一谈。好，但是接下来伊莉就开始去经历整个怀孕的过程。怀孕的过程是她的肚子越来越大。有时候害喜害得很严重，她没有办法去学校上课。特别那个时候他们要开始为国中毕业以后的高中选校，很多高中来他们学校招生，然后讲解那个高中的特色什么。她很想，本来很想去上一个戏剧学校，可是因为怀孕，这个原本的计划就被打消了。那他们家的经济也受到影响，因为你知道多一个 baby 要很多东西要准备，虽然很多东西可以接收别人的，但很多东西还是要买。
对，
那他爸爸妈妈每年都有出国的旅行的费用，
也不能去了，
也不能去了。他上课很辛苦，每天挺着大肚子去学校上课，那你知道孩子在肚子里面动来动去，他也不太安心，不太会专心。那九个月以后呢，他终于宝宝诞生了。他这边讲说，生产的痛苦真是叫人难以想象，就算有妈妈在我旁边，就算她按着我们课堂上学习的方式引导我，我从来不知道生小孩有这么痛。可是他一看到安琪，这个痛苦就没有了。可是生完宝宝以后，他也非常深刻的体会一件很重要的事，小宝宝不是洋娃娃，他跟洋娃娃是两回事。他要开始照顾这个宝宝，而且他非常的辛苦，照顾他真的很辛苦。然后很多事他都不能做了。譬如说他以前是学校合唱团的团员，可是现在一放学他就要赶回家照顾宝宝，不能去合唱团。然后他以前是学校垒球队的队员， 但是他现在垒球队练习的时候，他只能抱着宝宝在旁边看，然后呢有一句话说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取代他的位置，甚至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同学因为知道你有个宝宝跟我们不太一样，生活也不太一样，所以人际关系慢慢疏远，变成学校只有一个男生比较愿意陪他吃饭，因为他也是单亲家庭的孩子。那有一天他带宝宝上街的时候，发现查理竟然搂着另外一个女生在那边排队看电影。他想说好，他故意把宝宝推到查理面前，看他会不会注意一下这个小 baby。可是查理完全看都不看，随便跟他打个招呼，然后就打发就走了。他非常的生气，可是后来他发现他并不是在生查理的气，他是在气自己，为什么他们可以看电影，而我必须照顾小宝宝，每天他要照顾宝宝，为他喝奶、换尿布、洗澡，然后呢准备第二天要喝的奶，大概也都要忙到十一二点，他才能开始去洗澡、写功课。而他的妈妈呢，为了跟他替换照顾这个宝宝，原本白天的工作换到晚上，那。爸爸开始有微词了，妈妈下班回来很晚，他就说你每天这么晚回来，那我下班回家看不到老婆，也没人陪我。妈妈说，你以为这样对我来说很轻松吗？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吗？伊利 很难过，他很想跟他的父母说一声对不起，可是已经无济于事了，这样做有什么用呢？那他每天洗完功课、洗完澡、洗好头发等等，他都已经十一二点，他很累很累，而且他要写作业，在那个过程他要很小心的不能吵醒小 baby， 不然他 一醒来哭那就完蛋了，他明天还要上学。我觉得最后一段文字听起来会很心酸，
我们来念，
对，我来念给大家听。他说，伊利说，有时候在晚上我也会哭个不停，我抱着黛西心里不禁怀疑生下安琪是不是正确的决定，那种想法让我的心情变得更糟，眼泪更停不下来。有时候在晚上我会想逃跑，可是我能去哪里呢？况且我根本不可能丢下宝宝不管。有时候在晚上我会想起自己小时候的情景，我怀中抱的只是一个洋娃娃，那是多么轻松愉快啊。
好悲，很悲哀。
是邦婷为什么写这个故事，是因为他有个儿子在中学教书，那有一次下班回来的时候跟他讲说，他们这个学期学校有两个女生，国二的女生未婚怀孕，初二的女生未婚怀孕，甚至这种状况越来越多，所以学校甚至讨论说是不是要筹备一个托婴中心。我其实在想说，其实我在跟小朋友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讲完你知道他们只有大概九岁十岁大，我就问他们说伊利到底做错了什么事。小朋友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太早生 baby 了。对，我说要什么时候才可以生 baby， 他说要跟你一样大的时候，我说
跟我一样大，
我说那我很惭愧，我到现在还没有 baby 啊。那我说为什么会这样，他说那因为伊利做了不该做的事。那我说伊利做这件事情他有没有后悔，小朋友说有，他后面那一段他觉得伊利有后悔。那我说那做了这件事情犯了这个错，那对伊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小朋友就开始，你知道书里面呈现的很清楚，他要念的学校不能去念了，然后他原本做的事情都不能做了，他的家庭生活改变很多，包括爸爸妈妈的关系也都改变。
对，
那这个都是因为因果造成的。
是，
所以如果伊利在一个一般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他去先思考这个前因跟后果的时候，我相信他不会做这件事。
对，
对，他不会让自己陷入这么一个困境里面。
对，其实那个因果跟我们一般民间讲的那种因果是不一样
的，不一样
的，对，因为其实所有事情都有他的要承担的。
是，
那可能孩子想的他只是一个很单纯，觉得啊小娃娃好可爱，所以他没有去想到后面那么多。所以其实父母应该是要一路要教导的，就是说不是只有在生娃娃这件事情，应该在其他事情上面，当孩子他有一个什么想法，我好想要什么，可是不是父母就应该利用那个机会，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会怎么样，那你觉得别人会怎么样受影响。
是，对，
我觉得其实孩子在慢慢长大，他常常会有一些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为什么我不可以那样。那如果父母只跟他说不要乱来，他其实并不知道那个不要乱来是因为后面有很多他承担不起的责任。
是，
对，那 当他发现的时候，其实那个代价很大。我以前看过一句话，我深有同感，你听听看。他说哈，如果父母不教孩子好去做正确的判断，这个社会也是会教他，不过是用残酷的方法。对，
对，
因为 eventually 这个孩子还是要学这个功课，
是，
可是社会不会用爱的方式，他是用残酷的方式。
是，
那父母在管教孩子，其实我们是出于爱，然后我们让他去知道这个前因后果，那 一步一步的让他对，就是年轻人嘛，难免有冲动，他们难免很想要挑战一些别人说不可以的事情，可是这个先决条件，其实父母不是只有很教条式的跟他讲说，嘿，这个事情让我丢脸，我觉得我们常常用丢脸这个来让孩子克制他的冲动，这是效果不太好的，
是，
而是他真的想到了。其实我想很多人，很多孩子听到这个故事，据我所知，我的很多学生他们在教书，据我所知，很多青少年听了这个故事哦，那个表情都陷入他们自我的一种，
对，
就是自我的反省或是什么，
他们会很震撼，
胜过千言万语，
是，
对
对，
而且不只是生娃娃这件事情，
是，包括很多别的事。我想到有这个书刚出版的时候，我送给一个在大学教书的老师嘛，那他就在班上
分享
。那他说他们班上正好有两个未婚，就是大学生，然后怀孕的女生，一边怀孕一边上课。那他开始问他们说，你们对于怀孕这件事情怎么样啊？你知道那两个女生，他就觉得说他答得非常的轻松，就是觉得哦，就是宝宝生下来啊，然后呢就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好像没有去思考那个后果怎么样。可是当他把这个故事念完的时候，他发现那两个女生哭得很惨，
是，
他就问他们说，那你们现在对这件事情的想法怎么样？他说其中一个女孩子回答让他很吓一跳，他说不是把宝宝生下来就没事了吗？
哦，天哪，
对，就是完全回应了刚刚黄老师说的那个，因为这些孩子没有去思考结果，
对，
他是不是承担得起，他觉得宝宝生下来就没事了，你知道所有当妈妈的人都知道宝宝生下来事情才可怕，
事情才开始。
对，所以我想我们如果可以从小帮助孩子去思考，我觉得负责这件事情可能从思考开始，
对，
思考你是不是可以你做了这个决定，你是不是可以面对这件事，你是不是可以承担后果，
是，
那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件事情完成，
是，
然后尽责把它都做好，那我想如果我们可以从小事情，比如收玩具这件事情开始，慢慢培养，我相信孩子长大以后会成为一个对自己负责的人，也会懂得为对别人负责，
对，尤其对你父母本身，
是，对，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听听看黄老师有什么小叮咛。
乃玉老师的阅读小叮咛，
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谈负责，其实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简单，而且我想大部分的父母老师都会在生活里面常常提醒小孩，你要负责任啊，你不可以这样啊，可是呢我们的行为又常常跟我们所教导的有一点不太配合啊。我们一边希望孩子可以学会负责任啊，做一个被人家信赖的小孩，可一边呢我们又忍不住一直出手帮助他，因为我们为了面子啊，为了表示我是一个很尽职的父母，有时候我们就忘了其实是孩子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哈。那当然有时候父母也是因为忙碌啊，因为你要看着孩子在做一件事情的过程，那你要看到他把那个事情处理完，有时候是需要花一点时间的。所以我想不管什么原因啊，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要提醒大家，其实一个孩子不管他多聪明功课多好，念什么学位，他如果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呢，将来这个社会上他恐怕很难有一个很好的发展，那在青燕老师也提醒，就是在做家事啦，或是在做功课的过程，我们都可以让孩子慢慢慢慢的 学习自己负责。年纪小的时候，从小事上面让他们开始可以承担一些他负得起的责，不要一下子就给他负太大的责任，那可能他永远学不会。那慢慢长大，我们当然就要随着他的能力给他有不同的期望。那在这个过程中间，让孩子慢慢的成为一个负责的人。当我们年纪渐渐老去，那孩子也渐渐长大，那如果我们看到我们所养育的孩子、教育的孩子，他是一个负责的人，能够为自己、为这个家庭、为他自己的家庭、为这个社会担当起一些责任，你可以知道他就是一个社会的栋梁。
本节目由 FM97.7 台中古典音乐台制作播出，邀您一同享受阅读，丰富孩子的生命。如果你对这个节目有任何想法、建议，我们都很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留言、打分评星，也邀请你订阅这个节目，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拜拜。